这个十三章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，因为你如果想知道敌基督，那么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概念。那么讲到第十二章尾巴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龙呢是站在海边的沙上。如果是英文版的圣经是大概十三章开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龙站在沙滩上，然后呢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还有一只兽呢从地中上来。那么这个三而一的恶者一出现，我们知道这就是大灾难，因为那个时候撒旦和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来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在这个地上那个三而一的恶者就主导整个的局面。神是三而一的神，但是呢恶者也是三而一的恶者。龙是假冒神的，抵挡神的，敌基督是假冒基督，是抵挡基督的，然后假先知呢是抵挡圣灵，是假冒圣灵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敌基督不光是敌基督，而且是假基督。这个先知呢不光假先知，也是敌先知。那么还有呢，龙当然是站在和神站在对面。所以我们知道等到这个三而一的恶者在地上出现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你看见吗，他们可以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阴府的力量就倾巢而出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先要对这个第一只兽有一点的概念。那么这个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，那么我们说它指敌基督，那么怎么知道是指的敌基督，圣经什么地方的根据证明说它是指的敌基督，那么敌基督到底圣经里面又是怎么说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关于这只兽。我想为了这个缘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几节圣经。第十三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。所以我们记得，那么这个兽呢，根据我们最后的结论，它是敌基督来说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这么快下结论，我们一定要用圣经的话来证明说它是指的敌基督。那么敌基督又是怎样的一位呢？所以这一段圣经十三章呢，应该就给了我们一些的蛛丝马迹。那么然后你看哈，你看这个第三节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。换一句话说呢，这个敌基督他不光有一天死了，而且复活了。这个死伤医好的什么意思？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你看，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，这里有人也冒充基督，也从死里复活，所以难怪全地的人都稀奇就跟从那兽。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敌基督一定是个超级的人物，或者是超人，然后到时候呢，你看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他，所以他一定有他的吸引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四节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所以你看呢，他们不光是跟随敌基督，而且呢也拜那龙，龙就是撒旦嘛。为什么这个敌基督能够是这样的迷惑全世界的人呢？因为龙把他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所以大家就懂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敌基督最后大家对于敌基督着迷了，着迷到一个地步，把他当作神，所以拜他。那不光拜他，那其实呢，你每次拜偶像的背后都是拜撒旦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警告弟兄姊妹，这个拜偶像是一个很严肃的事。表面上你是拜偶像，背后你是在那拜撒旦。所以一个人拜兽不可能不拜龙的，不可能。所以你看你们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也拜兽，所以你看这个变成偶像了，你看见 现在这个明星很多都是偶像的，尤其青年偶像明星，那都是叫人如醉如痴的。啊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有这个从前披头士，他们的那个唱片呢是有两万张，他们有甚至有一个人他们发狂了，他说你看我们比主耶稣还要 popular 还要受欢迎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天你看见这个迷惑的情形要普遍全地。然后第五节，他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夸大就是自己是神嘛，啊，你知道说自己是神，然后亵渎当然也是指着他自己是神，所以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好了，所以大家要知道说，这个等到敌基督在那里肆虐，在那里猖狂的时候，有多久呢？是42个月，这很明显是3年半，对不对？一载、二载、半载就清楚了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兽是跟3年半怎么样是连在一起，所以这里有42个月，大家记得有42个月，那么这个就连在一起了。然后兽呢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。所以这里讲的那个兽的特点很清楚，为什么他敌基督？你看得很清楚吗？第一个，他自称是神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他又从死里复活，然后迷惑了许多的人。那么因为神，因为龙把权柄给他，所以你看他的行异能啊，很多人就受了迷惑。那么他任意而行，可以说42个月，那么全地都跟随他，都迷住他了，都迷他了。然后第七节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所以这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与圣徒征战，而且呢得胜，所以你看他们还打，就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敌基督的情形。那然后这是第一只兽，第二只兽呢就是下面第二只兽呢从地中上来。那我们现在大概点一下，我们详细的我们一两次以后还会再说得更细一点。那么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第二只兽啊完全是帮第一只兽的帮腔的，是完全他的副手，完全他的帮手。这个严格说来，第一只兽呢敌基督是政治性的领袖，这个第二只兽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两个脚好像羊的，你知道很像基督徒，我们叫基督徒的灵就是羔羊的灵。所以呢表面上呢你看见他挂的名号乃是基础名号，但是说话呢却好像龙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第二只兽。那么第二只兽呢它是宗教性的，宗教性啊，所以这是第二只兽。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。那么要它怎么帮腔呢？它就叫第16节，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。那么除了那个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能做买卖。所以你看，可见那个时候啊，不光全世界跟从了敌基督，而且你看假先知和敌基督就狼狈为奸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他控制整个全世界的经济，那么你一定要额头上一定要受一个印记才可以。这个很简单，就在额头上你放个 chip 就可以，电脑的 chip 就可以了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在有些老人家不是会出去这个有的会丢掉，他又不肯带什么东西，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放个 chip 你就容易找到他。所以到了将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上面还有兽的数目。那么兽的数目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兽的数目是人的数目，他的数目是666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这里给我们看到讲到敌基督，而且也讲了敌基督的数目，他的数目呢是666。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第13章，大概是给我大概就讲这些，你就知道。但是重点是放在哪里？是放在敌基督，放在第一只兽。那第二只兽呢不过是帮腔的。那么现在如果大家读第十六章，现在你就看见了哈，这个第13章第13节，16章13章13节，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你看见吗？好像青蛙，这青蛙是胡闹的，所以这个灵是胡闹的灵，看到吗？ 然后呢，这个从什么？从龙口、兽口，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个恶者是什么？是三而一的恶者，是龙，是兽，还有假先知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二只兽呢，就是假先知。那么然后呢，这里的兽是指着第一只兽来说的，所以当然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比基督来说的。啊，那现在当然呢，我们都先把结论告诉大家，但是事实上我们等一等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要到圣经去把所有圣经里的资料都放在一起，我们就能确定说，那么是根据圣经的启示，将来的的确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知道有一个超人要这个迷惑全世界，那么而且它要造成一个局面，是政治的统大一统的局面，经济的大一统的局面，还有呢宗教的大一统局面。你知道今天呢，有人能够在这个统一全世界是用武力的、军政治和军事的，但是它不能够是文化的，或者它不能是宗教的，或者它不能是经济的。可是你看见，等到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，那么整个的世界就完全统一了。那么现在大家已经慢慢看出来，尤其自从有了这所谓的 webs， 已经自从有了这些网站以后，一上网，你知道整个这个世界就不一样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个世界无形之中呢，已经慢慢的统一了。这个整个的地球变成一个村子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尤其是。我想我们以后看得很清楚，就自从这个网络发明以后，那么大家知道说整个的世界已经往那个趋向走，所以最后是政治的大一统、军事的大一统、经济的大一统，还有宗教的大一统。那么这个怎么成功呢？这个是敌基督第一只手跟第二只手狼狈为奸的结果。那么这是我现在先把结论告诉弟兄姊妹，但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你都会读到这些，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三而一的什么呢？三而一的这个恶者出现了。那么读到第十三章，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这里讲到十角七头。可是呢，你如果读十七章的话，你发现我们好不好看第十七章第七节？第十七章第七节，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还带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。那圣经里有好多奥秘，弟兄，这里有一个奥秘是兽的奥秘，就是敌基督的奥秘。为什么呢？这里讲七头十角兽的奥秘。那么约翰呢，把奥秘告诉我们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所以这个奥秘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可以知道的。那你怎么知道可以知道呢？这里有两句话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奥秘是可以知道的。谁是敌基督？敌基督将来从哪里出来？敌基督将来是怎样一回事？那约翰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个奥秘，但是呢，这个奥秘是解开的，对基督来讲不是封闭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启示录的话，你会发现那个奥秘是解开。那么就像谜一样，那么你要解开这个谜底呢，你一定要先有谜面才可以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十三章是谜面的一部分，十七章是另外一部分，像两个半球一样。如果你只读十三章的话，只有一个半球，那有另外一半你搞不清楚。到了十七章以后，才两个半球都成一个全球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真相就大白。那么很可惜，大家读圣经呢，你如果好好去读圣经，读的话很清楚的。如果主不让我们知道，他不会放在圣经里，就告诉我一个兽就可以了。但是不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光有兽，而且兽有奥秘的，而这个奥秘呢，可以告诉你的。可见这个奥秘是解开的，是启示的。所以到底将来主来以前，敌基督是怎么回事，根据启示是可以知道，不是不可以知道。不过你怎么样可以知道呢？我们先看第十三章第十八节，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，那就是666了。 那么敌基督的名字和666发生关系，那么谁是敌基督呢？那么好，你